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练功的一点认识，最近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讲多少天多少天没练功了，我想这是对自己的修炼不负责任。师父在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要有动作去练了，转法轮。记得第一次去练功点练法轮装法的时候，真是累得手直哆嗦，腿也直哆嗦，但看看别人都站得稳稳的，自己勉强坚持下来了。渐渐的，随着练功次数的增多和心性的提高，自然也就轻松自如了。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后，集体练功的环境没有了，自己也就放松了，慢慢的求安逸心越来越强，越不练功就越不愿意练功，结果学法犯困，发正念睡觉，状态越来越不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天天练功。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状态明显改变，学法也精神了，发正念手势变形的现象也很少了。在这期间也经历过无数次在练功与不练功之间的苦苦挣扎，最终还是自己的正念战胜了求安逸之心。一次打坐中定了下来，真的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不存在了，只有一点思维知道自己在练功，感觉舒服极了，美妙极了，真的像师父在法中讲的那样。当时一个念头在脑中闪现，原来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呀。从这一点上看，练功也是提高修炼者悟性的一个过程，也有一个信不信师的问题。在练功的过程中，会逐渐去除人的惰性和求安逸心理，心性会得到升华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练中也有修。中国古代有闻鸡起舞的故事，是否也能给今天的大法修炼者一点启示呢？不重视练功的这些同修应该好好想一想了。各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文章。被法让我发现了自己的执着。我一直不太看明慧网上人心与因果这个栏目，因为每次看时心里总有点排斥不舒服的感觉，我一直没有向内找。昨天晚上我突然悟到，我得向内找了。为什么看到这些大法的神迹没有升起正念，反而心里不舒服呢？首先是被无神论影响，不太相信神迹。我自以为自己是从理性上认识大法的，是喜欢大法法理，相信真善忍是最好的原则才修的，没有任何有求之心。 其实还是人的东西太多。如果真的相信大法是造就了宇宙，造就了所有生命，甚至是造就了层层所有佛道神的生命的，那么大法当然是有神迹存在的。常人的医院、组织或宗教等，要治好一个绝症，都得宣扬得不得了。而大法修炼中出现这么多神迹，在常人看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天天有，还天天有那么多，难道还不能使自己神的一面清醒起来吗？其实，就是自己有肮脏的妒忌心，我一直没有正视它。自己修炼十几年了，也没遇到神迹，别人还没练就遇到神迹，内心不愿意承认。还有很自私的心，我一直有掩藏很深的自私心，觉得师父是我的，或者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常人算什么呀？怎么配得到我们师父的眷顾？而且那些常人都是有很大业力的，带个护身符就给他消灾解难，念念大法好就给他们去病健身。我很吃惊地发现，我的这种想法有点像旧势力。旧势力他们自以为是高级生命，很了不起，因此对他们看不上的大法弟子要把他弄下去，不让他修成。我曾经很愤怒，觉得旧势力由着自己的妒忌心，为私为我，视人命如草芥，太坏了，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现在看自己，发现也是妒忌心没去，也就没有生出慈悲心。师父要救度所有的生命，怎么能是我的或我们大法弟子的？认识到了，一定要修掉妒忌心，生出慈悲心。今天背法，背到，今天背转法轮，背到，你自己练出的那个功，在极微观下，那个功的威力上和你的形象一模一样。到走出世间法的时候，你就是佛体修炼了，那功都是佛体形状的，非常漂亮，坐在莲花上，每个小威力上都是。我突然一震，以前学到这儿，总觉得是在说别人，或者是以后的事情，现在突然想到，自己练出的功在另外空间，不也是同样的殊胜和壮观吗？想到自己一直没有去掉的那颗自卑心，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在讲真相时总是怕心重、胆胆突突的状态，表面上说是自己不执着功能，其实是对师对法不正信啊。在最近背法的经历中，我发现自己能很快地发现执着并去掉它。师父最近的经文就是要大家多学法，学好法，真的学法太重要了。表面上别人看不出我的变化来，好像还是那个人，可我自己心里知道，随着我认真的背法学法，那改变真是翻天覆地，提高真是很快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宁夏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大家来上明慧网。上明慧网并不难，而且还简单方便，在一般的情况下用宽带网两三秒就能上到明慧网上去，加上还不用打字、打网名或是打网址等原因，常常比上国内的网站还要快。学会在网上看文章比我们学用电视机还简单容易。在明慧网上，首先我们能及时看到师父的经文、讲法、每日文章、明慧周刊等等。明慧网中有初学原地、修炼原地、文章回顾、温故明今、小弟子原地、神奇故事、录像闪画、歌曲音乐、电视片、小说、图片等栏目。 栏目、文章、资料等多的超出我们的想象，一些我们还没有看过的好文章、好资料就够我们看好久的。明慧网上每天都发表许多新文章、新资料，其中有不少令人感动的好文章，而这些新文章、新资料我们每天都很难全部看完，能每日看明慧网上的文章、资料，那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幸福啊。总之，有条件的同修和未修炼的人，请你们赶快上明慧网和其他的海外进网。下面先再介绍一下我是怎样上明慧网的。使用大法弟子给常人发放的真相光碟中的破网软件上网。大部分真相光碟里都有几种破网软件，在桌面上点击我的电脑，找到光盘，按右键选择打开，即可浏览光盘里的文件，找到破网软件。我第一次用的是自由门，就是其破网软件的表面是一个小白鸽标记。我们把小白鸽标记复制到电脑的硬盘上或是 U 盘上，上明慧网时，我们把光标放在小白鸽的标记上，然后双击鼠标左键，略等一会儿就会出现动态网的主页。在此主页上有明慧网和不少其他的真相网站，还有不少适合常人看的比较正的网站。我们用光标点一下明慧网的网名，略等一会儿就会出现我们特别想看的明慧网的主页，上网成功。我们第一次用光标双击小白鸽标记时，如果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小对话框，在小对话框里使用自动检测 IE 代理服务器一行字的左端有一个小圆圈的标识，还有下次启动时跳过此设置一行字的左端也有一个小圆圈的标识。如果这两个小圆圈里没有小黑点，我们用光标点一下小圆圈，让它们变成有小黑点的小圆圈，然后我们用光标点一下确定，略等一会儿，如果又出现了一个小对话框，正在搜索服务器的左端有一个小圆圈的标识，我们就用光标点一下小圆圈，让它变成有小黑点的小圆圈，然后我们用光标点一下确定。如果我们不再变动那几个小黑点，它们以后是不会自动变动的。那么当我们以后再用光标双击小白鸽标记上网时，那两个小对话框不会再出现，就会直接上到动态网的主页上。总之，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不要使用手动设置服务器，并注意避开上网的高峰19点至22点。如果网络运行的慢，我们可耐心的等一会儿，假如出现该网页不能显示的标识，我们可等一会儿再上，或者是换一种别的破网软件上。上了动态网后，可多下载一些不同种类的破网软件和一些更新的破网软件。那几种破网软件都有两种用法，我用的就是其中的一个用法，只是我们以前对它不太了解。我们用其他方法得到的破网软件都可这样使用。时间紧迫，有人会认为学用电脑与看明慧网上的文章资料会影响学法，还有人认为学法比看明慧周刊和看明慧网上的文章资料更重要。学用电脑，我们只学使用、下载等基本常用的东西就行了，一定要请别人教着去学，就会很容易很快地学会。用电脑写文章、改文章特别方便，我们在电脑里写好的文章后，把它输入到 U 盘上或者是 MP3 上，再送给资料点的同修去修改、去发，这样也可以减轻资料点同修的压力，大道无形。我认为修炼大法应该有多种形式，而看明慧周刊、看明慧网上的文章、资料也是我们修炼中的一种形式。正如有的同修文章中所讲的，明慧网是全球大法弟子互相交流、切磋的一个好园地，也能帮助我们提高心性。同修在正法修炼中得到的经验、体会、悟到的东西，我们在他们写的文章中看到了，可以说就跟我们自己得到的经验、体会到、悟到的差不多。有的东西靠我们自己去悟，很可能一辈子都悟不到。师父为我们开创集体学法的形式，其目的之一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互相交流、切磋、共同提高。时间是太紧，我个人认为看得多、交流得多，就能使我们的身体状况、修炼状态变得好一些，也自然能挤出一些时间来。我们有的同修不是每天只睡2-3个小时，其精神状态不是还很好吗？看明慧周刊、看明慧网上的文章资料，能增强我们的正念， 激励我们更好地去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改变一个人，改变一个人的观念非常难。个别学员修炼十来年了，不良习惯、不良嗜好到现在都改不掉，那么去改变一个常人的观念就更难了。让常人多看一些明慧网和其他真相网站上的文章资料，多上一上国外比较正的网站，如放光明、看中国、大纪元、人民报、新唐人电视台等，多看一些总比少看要好吧。正如明慧周刊里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给他看不如让他看，而且他能够看得更多，效果会更好。中国的网吧不少，到网吧上网的人也不少，常人当中有不少人的家中有电脑，还有不少人能接触到工作单位的电脑。希望明慧网和资料点的同修在制作真相光碟，最好能制作一种主要用于上明慧网等网的光碟，真相小册子时再具体详细一些。如在介绍怎样上海外被中共限制的网时，开头就让人们知道使用了破网软件上海外进网快，在一般的情况下两三秒钟就可以上到海外进网，如明慧网等等，简单方便，不用打字，安全可靠，数据加密传输，别人无法知道你上网浏览的内容。我们可以不安装其他的相关的软件，因为所用的破网软件已经是相当安全了。在大陆上网是否安全是人们比较关心注意的问题，因为中共的假、恶、斗、中共的暴政使很多的中国人都产生了一定的恐惧心，害怕招惹是非，害怕被迫害，怕不安全而不敢去上海外进网。我们应该明确地告诉他们，假如我们在上海外进网的时候，万一被恶党的网络警察检测侦查到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在自家互联网上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是你的自由，这也是每个中国公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应有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利。只有恶人坏人，中共才会去剥夺他人应有的公民权利的事情搞个海外进网。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不畏强暴，维护自己的权利，让常人知道为什么上海外进网。要想看得更多更好的文章资料，看到真实美好的世界，就去上海外进网，如明慧网和其他大法网，还有适合常人看的而且又办得比较正的网，能看到人们关注的九评、六四事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历史事件等等的真相文章、真相资料和不少的生活、娱乐、电视剧等节目。看明慧网上的文章资料，能洗涤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良知和善念，明辨是非，为自己为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懂得为什么要修炼，能看到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各国各地区大法弟子的修炼情况，看到大法弟子的正，看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之心，看到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的惊天地七鬼神的壮举，看到大法弟子怎样向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的境界去修炼，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圣，怎样能找到破网软件，后面详细介绍怎样使用破网软件上海外进网的具体方法。所有的破网软件的说明都说双击即可运行，这对有些没有使用过他们的人们来说不容易搞明白，往往就不去使用它。应该说双击即可运行，不用打网址网名，稍等一会儿即可上到明慧网等海外进网上。中共用邪党文化给中国人民长期不断地强制洗脑宣传灌输，已经让不少中国人形成了思想观念，某某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如果某某党不想让你看，不想让你听，不想让你说，不允许你看的，不允许你听的，不允许你说的，那么谁要是看了听了说了，他的思想就会变坏，他就是反党反人民的，就是反革命，就要受迫害。恶党从来不承认自己本质的邪恶，一贯美化宣扬和伪善自己，以掩盖其邪恶的本质。中共投巨额资金打造海外进网，从另一个方面讲也表明恶党把坏事恶事做得太多了，才那么害怕别人揭露曝光。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像中共一样在搞海外进网呢？编造谎言，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掩盖真相，欺骗毒化民众，残暴众生是中共的一个特征。 揭露邪恶，曝光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制止迫害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希望这篇文章能对大家有点用，资料点的同修能用到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圣路易斯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本质上同化真善人。几个星期前，我看了一篇古代修炼故事，王善人修佛。故事的大意是王善人一心向佛，虔诚修炼，攒够了三担六斗香灰，要去西天见佛祖。路上遇到了一个啰里啰嗦的很碍事的老人，总缠着他，非常累赘。王善人耐住性子帮助他，但是在老人的翻来覆去的询问中，他终于忍不住了，怒火勃发。没想到这老人是佛演化来考验他的，王善人懊悔万分，可是又有何用呢？这个故事我以前就看过，觉得很有意思，这次又看，感觉却不一样，因为我很清楚地在王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且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我在公司里负责技术工作，小组里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会送到我这里来，我给周围的同事都讲过真相，也介绍过法轮功修炼真善人。我平时对人挺友好的，尽量表现得符合真善人，希望大家能因此觉得大法好。可是近来我要做的正式法项目任务很重，每天都要高强度高密度地做，才不至于耽误事，压力很大。而公司里的事也挺多，忙不过来。这时候同事再来问我，尤其是一些我认为他们应该自己能处理的事，我就不高兴。看着同事问我问题时小心翼翼的表情，我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自己是一脸的不耐烦。我的表现不就和王善人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读这样的故事，总觉得故事的主人公再忍一下就好了。随着修炼，我改变了认识。师父说，一块石头你放哪里，它还是个石头，一块金子你放哪儿，它都是金子吗？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我理解王善人之所以没通过考验，是因为他在本质上没达到标准，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他的承受能力就不行了。我也一样，之所以在压力下表现不好，是因为我没能在本质上同化真善人。我知道修炼人应该做到真善人，又希望人们能够感觉到大法弟子的好，所以平时一直在表现真善人，或者说是装作真善人，可是我的本质上没能达到同化。当情况超出我愿意承受的程度时，我没修好的那一面就暴露无遗了。当然，我们的修炼道路和过去的人不一样，神佛不会变化来考验我们，可是我们肩负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达到标准，不是为了自己的圆满，而是为了保证未来宇宙的永恒不变。也就是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什么关键时候的表现好，平时最平凡的一点一滴才是我们的真实体现，也更重要。进一步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我当时就调整了心态，对待同事遇到的问题，我发自内心的善意帮助他们，而不是有意无意的给他们表现我的善意。非常有趣的是，当天数位同事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无论是难的还是简单的，到了我的手里都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解决。同事都感到惊奇，问我有什么魔法。我知道这不是魔法，
这是佛法的威力。我只要在心性和对法理的认识上提高一点点，大法就会给我展现出新的天地，鼓励我继续精进。当然，我现在还有很多时候做得不好，不过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现在我不仅仅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和矛盾当作考验，而更多的是当作提醒，告诉自己还有哪些不足，尽快纠正。我想交流的另一点是关于责任感和同修间的合作。我未修炼前的性格就是我行我素，不喜欢和人打交道，更不喜欢承担责任。修炼后我发现，每个人有什么缺点，师父就会给我们创造什么环境，让我们去掉执着，把欠缺的东西修炼出来。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悟性太低，不能体会到师父的苦心，把这样的环境当作困难和麻烦，产生畏难情绪，影响自己的提高。我从小就向往修道，远离世俗，清净无为。修炼大法之后，我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中有懒惰和逃避的心态，不愿意面对任何真正触及心灵的事情。说到不愿承担责任也是一样，我觉得压力太大，太琐碎，而且我喜欢做具体的事情，辛苦我不怕，我怕操心，我又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主意，凡事喜欢从悲观的角度看问题，什么事情还没做就想着这个困难那个困难，要我协调事情还不得把事情都搞砸了吗？甚至于当初听到师父讲到我们修成以后有很多众生要管要操心时，我都会冒出那多麻烦呀的想法。每次接到我要协调的项目，我都会发愁，要是项目进展不顺利时，我就更想放弃。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很清醒地知道这是师父给我的修炼环境，因为我在这个方面有欠缺，所以才要我在整体中，在正实法的同时去圆满自身的修炼。而且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我们按修炼人的标准去做，无论在人中看来多么不可能的事，在大法修炼中都是可能的。记得一次在读转法轮中的杀生问题时，读到释迦牟尼让小弟子去打扫浴缸，我悟道，其实释迦牟尼并不是真的需要小弟子去打扫那个浴缸，他是给这个弟子一个机会去体悟佛法。我们现在面对的各个项目又何尝不是呢？无论看起来是多么艰难的、棘手的，自己愿意或不愿意干的，和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合作的，其实都是让我们提高的。只不过我们无比的幸运，在提高的同时，师父还赋予了我们正实法的殊荣。关于合作，只想举一个小例子，是我上周有两天到纽约去帮助推票的体会。我们当时是去拜访学校，卖团体票，并希望推广一个优惠计划，让学生们也帮着卖票。两个学员一组去拜访学校的校长，我和一个我以前就认识的西人学员一组，这是一个很精进也很友好的同修。第一天我们的合作顺利，效果也还不错，但是我们注意到两个人的特点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极端乐观的人，看事情总是看好的部分，我是一个极端悲观的人，总是会注意那些还存在的问题的地方，所以对于每个学校的反应，我们的观点差异很大。到了晚上，大家开会总结的时候，这位西人同修讲了我们小组的情况，他觉得特别好，人们的反应如何如何的正面和激动。听着形势一片大好，我没有说话，但很不同意这种观点，虽然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他是真的那样感觉的，可我心里就觉得这不符合客观事实。第二天我们又接着去跑，效果远不如第一天好， 很多学校都是放假前最后一天，根本没时间和我们谈。跑了几个学校后，同修对我说，都是因为你觉得效果不好，所以才会越来越糟糕。你看现在都没有人愿意跟我们谈了吧？他只是在开玩笑，可我心里却不舒服。晚会推票很重要，我们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就是要人们来看，帮他们去掉思想中的坏东西。学校里再忙，也应该能有时间来听我们讲。现在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不正常的，一定是邪恶在钻我们的空子。我知道自己心里的隔阂是个大问题。虽然从表面上看没什么，我们也没闹矛盾，但是哪怕只是这一点点别扭，也会导致我们的真正的能力不能往一起使，中间存在的小隔阂，在另外空间却是邪恶可以钻空子的大漏洞。我们一边走着，我一边在心里努力地纠正这个问题。未来的宇宙无比繁荣，每个生命都不相同，何必要都是一样的观点呢？而且从哪个角度来看待人们的反应，并不见得有多重要。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给人们机会就好了。我一定不能执着自己的观点，我纠正了自己不正确的想法，接下来事情越来越顺利了，人们的态度越来越好。到了最后一个学校，原本不在的校长突然回来了，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介绍晚会的光盘，并表示很感兴趣等。我和同修也很高兴。这只是一件小事，可我的体会很深。恰好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我和他交流了自己的想法，他深有同感。他刚刚打完了一个和政事法有关的官司，虽然赢了，但没达到我们要的效果。他的体会是，整个过程都很艰苦，但也做得很好，但最后功亏一篑的原因之一，就是两个当事的学员互相看不惯，而又没能及时纠正。几年的努力没能达到真正的效果，很可惜，而更可惜的是，政事法的机缘损失了，难以弥补。我的体会是，生生世世的轮回，让我们每个人带有这样或那样的特点，人与人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其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旧势力的安排，稍不留神，我们就被这些干扰，自己还意识不到。要走好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得从这一切中跳出来，不要小看了任何一个隔阂。哪怕在人中看起来不重要，那都是妨碍我们整体提高的大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读大法弟子不应该执着于2008北京奥运的感想。明慧周刊2557的文章，大法弟子不应该执着于2008北京奥运，给我很大启发。前几天我身心都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讲真相，工作生活都不是那样一种自然平和的状态，而且效果又不好，似乎有一种焦躁情绪在支配着我，心绪不宁。当时我悟到的原因是自己害怕邪恶随时出现，不敢一刻放松正念，可是偏偏工作又比较忙，得花时间和心思到工作上，可是思想一离开法就害怕，结果弄得左右为难，不知所措，一阵阵莫名的紧张。后来悟到，只要是做着正法弟子该做的事，学法没有放松，就不会有大的漏，邪恶就无法借口考验，根本就不需要怕，应该非常自信、坦然、平和的工作、生活和修炼，做好三件事，而且要相信一件事都不会耽误，因为顺应了宇宙的法则，就会展现出最美好、自如、自在的状态来。 往往这个时候真是发自内心的觉得邪恶的渺小和低下，除恶只当把尘佛，志不退，发正念效果也格外好。我又悟道，其实归根到底，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修炼，除了环境的不同外，修炼的根本没有变化，都是要不断的去执着，去人心，提高层次，走向伟大的圆满。只不过99年720之前是在正常的环境下，在生活工作中修炼，之后是在高压迫害的环境下，在讲真相反迫害中修炼，而生活工作同样还在继续。即使因为一时的迫害暂时失去了正常生活工作环境的，还会在修炼过程中根据大法需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因为大法弟子就要求在常人社会的生活工作中修炼，这个是大法修炼所定下的基本形式，是不能动也是动不了的。那么前后贯穿的看下来，第一，维护正常的生活工作环境是正法修炼的需要，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第二，邪恶旧势力插进来的这场迫害完全是不该有的，而且是邪恶的，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因为对大法修炼的基本形式是一种破坏，它使很多弟子不能正常的生活工作，甚至还强行夺走了许多弟子的肉体生命。那么对这场迫害的清除和抵制就成了大法弟子的另一个责任。同时，由于迫害中毒害了众多世人，救度众生也成了大法弟子的使命，所以清除迫害、救度众生是合二为一的，整个就叫做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那么在做这一切的同时，大法弟子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在人类社会中保持和维护一个稳定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这不就是720之前我们一直习惯了的修炼形式吗？但是多了一个破除旧势力安排的使命。可是恰恰就是这一点成了摆在修炼路上的巨关巨难，成了是否真修弟子的见证，也成了大法弟子树立威德的过程。谁能够在常人社会这种形式的修炼中保持稳定的状态，那就是真正的在这个修炼形式中做得最好。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有了这种对修炼形式的理解，再回头看看前两天工作生活中心神不宁的状态，联系今天看到同修的文章，说有的弟子觉得2008年就结束了，也不用好好工作生活了，也不用攒钱了，能用到2008年就行了，专门做大法的事情好了等等。对照法一看，如果谁在这个形式中有了一种超越这个形式，不符合这种形式的表现，那可能就是做得不够好。既然大法弟子修炼就是这样一种形式，这个形式能够造就大法弟子，这个形式能够成就将来的巨大果位，离开这个形式或者是不符合这个形式，对你的修炼都会造成障碍，其实那都是执着造成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那么挖挖根，我自己有没有这种心态呢？有，而且一闪而过，极易忽略。旧势力安排的这个念头，既想用它来干扰我的正念，搅乱我的修炼形式，又怕我发现正是这个问题，所以狡猾阴暗的起着坏作用，所有不符合师父正法形式和要求的都像灰尘一样将它抹掉，隐藏再深，一旦暴露就弱小的可怜，既低下无能又肮脏卑劣，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其实人世间的这些邪恶何尝不是这样，这种心也是导致我状态不佳的因素之一。这个念头一出来就被旧势力放大，让我开始着急，我还以为是在抓紧时间讲真相，弥补我之前没做好的，可是一急内涵就变了，又会出问题。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理智的清醒的去做，那是大法弟子的威德。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最后的时刻，邪恶的因素会减少，环境会宽松，世上的形势会有变化，要求你们走正的路永远不会变，走正路。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同修之间应注意恰当处理前五关系。修炼是严肃的，修炼的过程不是随大溜就能走过去的。我们从人走向神，人的情，人的观念要放下，但有时不注意，在修炼的某一时期还会表现出来。人类社会就是有情的，爱自己的孩子是情，爱父母是情，在人类社会中，名与利得不到满足时，感受也是情。有的同修为解决生活问题，不断向同修借钱做生意，希望能挣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结果是越解决越糟，债越借越多，直到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在意识不到自己名利心的驱使下愤愤不平，怎么同修都不帮我。甚至有的同修在名利心驱使下忘记了修炼人的原则，做了不应该做的事，犯了大错，动用做资料的钱做生意。如果不意识到自己的名利心，总是向外找，就会陷在其中难以自拔。也有的同修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别的同修给钱就拿，好像我生活有困难，别人帮助我是应该的。我们都知道修炼中吃苦不是一件坏事，不吃苦怎么能消去一座座业力的大山？不吃苦怎么能去掉执着，达到心性的升华，从人走向神呢？修心是很难过的，其实过于的追求不就是放不下的执着吗？修炼也难，也不难，难的是能在世间的名利情中跳出来，不断地破除执着，而不是固守着执着。不难的是因为心能时刻在法上，每时每念，每时每刻用法来衡量，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能用修炼人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处在困难中不惊，不断归正自己迷失的本性，从而去除后天的执着与观念。修炼是严肃的，同修之间是一个共同做好三件事的整体。我们又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同修间难免会有情。当同修生活上出现困难，有的同修不止于钱财，表现出修炼人的善，送给同修物品，或不断地借钱给同修，甚至硬给，却忘记了修炼不是人情，变成了修炼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好像常人的平均主义都忘记了何为修炼。每个人修炼道路都不同，所以有的同修穷，有的同修富，贫富都能修，用人情，用所谓的善，能改变别人的修炼道路吗？如果用钱用物帮助同修，却不站在法上，结果只能是激起同修的常人心，结果只能是害了他。修炼中的善是与人为善，是没有人情的慈悲。同修有困难，该帮还是要帮，帮什么，帮到什么程度，用法来衡量，人心不动，人情不动，用慈悲来衡量，用善来衡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能行的文章，不被假象所迷惑。最近上海有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大法弟子家里受到邪恶的严重干扰。以前每次到了节假日或邪恶认为的敏感时期，该大法弟子的楼下总是有两个邪宝或便衣守在大门口，过了几天就撤退了，几乎年年如此。然而最近邪恶表现得很过分，每天两个穿警服的警察直接到大法弟子家的门口站岗，甚至几次进入家中东张西望。该大法弟子严厉斥责，但效果不大，这种状况仍在持续。我发现最近其他大法弟子也有不同形式的干扰，我家里最近也被骚扰了，邻居都感到很恐慌， 所以一些同修感觉到形势紧张起来，不敢出去正式大法，不敢和其他同修见面，邪恶怎么反倒比以前严重了呢？我在和其他大法弟子交流时谈了我的一些认识，我想写出来供参考，不一定对。其他大法弟子有什么体悟也请一起交流，这样对认清当前的上海的正法形势，正念正行，彻底解体邪恶有好处。从这位同修家里被严重骚扰的情况来看，这位同修一定要向内找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当然即使有问题，邪恶也不配来迫害，但是任何事情很可能和自己哪方面不足有一定关系。这里对于这位同修的个人问题不说，因为我体悟到目前发生这类事情主要还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我认为有更大的原因，即和上海大法弟子整体状况以及目前正法进程有关。正法到了现在了，邪恶相当少了，为什么以前没有这种严重干扰，现在反而有了呢？表面上好像更厉害了吗？最近大法弟子林明利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被非法重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理解师父的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呢？我个人认识是，这一切都是邪恶有意制造的干扰上海大法弟子的假象。邪恶确实越来越少了，在社会上想形成一种大面积的迫害已经不可能了。上海的政法形势虽然比较落后，但明白真相的老百姓已经相当多了。比较以前邪恶非常猖獗时期，环境已经很宽松了，讲真相的效果都非常好。师父发表了彻底解体邪恶，我个人理解正法又进入新的一步，邪恶处于最后解体的阶段。目前上海的大法弟子都在向邪恶的黑窝，向610邪恶集中发正念，彻底解体最后所剩的一点邪恶。这一切对邪恶来说太可怕了，对于邪恶要想出一些办法来干扰上海大法弟子，企图转移我们的视线，在上海大法弟子内部产生一种人人都紧张的气氛，忙于自己对这种干扰发正念，而无暇用正念直指邪恶的黑窝。邪恶为什么对上面提到的大法弟子严重骚扰，而且是穿着警服，好像故意要张扬这件事？这和上海邪恶平时一贯的偷偷摸摸的做法完全不同，就是想通过对这位大法弟子的公开迫害，让上海大法弟子一传十，十传百。于是有的同修就想现在暂时不要出去做什么，这样使我们整体产生隔离，对邪恶发正念松懈，使其有喘气的机会，这是邪恶的真正目的。我们怎么办？绝不被表面假象干扰，继续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邪恶，继续做好营救大法弟子的事。在这位大法弟子家附近的学员可以帮他发正念，但我们整体上不能被邪恶牵着鼻子走。另外，这种干扰也很可能和我们对大法弟子林明利营救的事有关，因为这件非法审判事件非常典型，上海610非法构陷林明利，在无人证物证的情况下非要重判，他们想树立一个迫害案例，吓住其他大法弟子，阻碍上海大法弟子正实法。而另一方面，上海邪恶非常清楚林明利是加拿大政府13个营救对象之一，所以非常害怕这件丑事造成国际影响和社会影响，他们要竭力掩盖，还关照家属不要上诉，要把非法审判的事抹平，所以会出现对上海大法弟子这种干扰，不让我们深入揭露这个邪恶的迫害和不断发正念。那我们非要彻底揭露不可，让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了解恶党是如何无视宪法和人权，如何制造表面的繁荣和和谐，欺骗人民。所以我个人认为，最近的一切干扰都和邪恶企图干扰正法进程有关，和目前的集中向邪恶黑窝发正念，以及揭露邪恶非法迫害判刑和营救大法弟子有关。我们一定要做好不被表面假象迷惑，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最后建议上海大法弟子把师父的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背下来，更好地做好目前正法的事。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清水的文章，戳穿中共恶党经济繁荣的欺世谎言。有的人说现在经济繁荣，生活很好，于是不想退出协党的组织。最近我在讲真相时，也遇到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姑且不说现在中国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社会道德世风日下。这里我只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谈一谈我是如何破除他们的错误认识的。我们先从纵向做比较，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于鼎盛。这段时期，其时间跨度130多年，史称康乾盛世。中国的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为 33%， 居世界第一。嘉庆时期的1820年，中国的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为 32.4%， 仍居世界首位。到清朝即将垮台的1890年时，也占 13.2%。到中华民国兵荒马乱的1919年还占 9.1%。然而到了共产恶党统治的1952年就降为 5.2%。恶党统治50多年，处于和平时期，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了，现在也自我吹嘘为盛世。那么经济情况究竟怎样呢？中国科学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2003年中国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的 4.1%。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根据调整后的数据，2004年 GDP 由之前的16537亿美元提高到19317亿美元，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由 4.1% 提高了 0.7 个百分点。中国的 GDP 总量占世界 GDP 总量从清朝康熙时期的 33% 下降到共产恶党独裁统治时期的 4.7%。 这难道还是经济繁荣吗？难道能标榜为盛世吗？我们再从横向做比较，中国科学院研究现代化的专家何传启说，1990年他在美国搞研究工作，当时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70倍，中国比美国等发达国家要落后100年。据共产恶党官方公布的数据，2002年美国人均 GDP 为35400美元，日本为31277美元，一般发达国家均为26000美元。2004年台湾人均 GDP 超过24000美元，而中国人均 GDP 才达到1000美元。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遥远呢？这还是现在老百姓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如果用毛时代的情况来比较，真要用天堂与地狱来说明了。毛时代，一个农民一天多则能挣一两角钱，少则几分钱，工人一个月也只有几十元钱，中国人均年收入与发达国家比相差成千上万倍。这样通过横向纵向比较，把共产协党欺骗人民的谎言戳穿，常人都能表现出自己的正念，做三退也就容易了。而要真正全面了解中共的骗人本质，还是要让人们看九评共产党。这里讲的只是九评讲的真相的一个例子而已。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